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唯一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的谈情说爱的节目。今天是周末，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对于我来讲，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周末啊，很好玩，从来没有想过我 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有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接受，你可能不能理解，但是它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OK，
大家好，我是假装不在乎的稻草人，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沟通交流。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录播的状态，然后我刚不知道听到什么杂音了。对，今天刚刚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今天很特别啊，因为录音的状态呢很特殊的情况，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男子的声音，他们呢都是高材生啊，在我眼里都是又有颜值，然后智商都在线的。今天就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什么？来，第二个男子。
今天的话题是对于中老年人他们生活中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那些关于羞羞的事情。
可是你今年多大啊？
我今年20有7。
那你的学历是
我的学历是 PhD 在读。
？OK，白羊座。
你怎么知道？
那稻草人呢？
我是这个年龄不方便说的这种状
星
态。
座，星座。
我是天秤座。
OK，我是金牛座，所以大家找找就是同理心，就是你是什么星座的人，对。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真的很跨年龄，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都要去面对的生活很本真的部分哈，
是。
不管是青少年、青年、还中年以及老年，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忽略的那个年龄阶层的人，对吧？
对。
我们真的很想关心、去关切他们，可是 maybe 我们的精力不允许。
而且这是一个难以启齿，但是却无法回避的话题。
对对对，对于我们这个含蓄的中国人、华人来讲说，说这个话题我们很有点小避讳。那我们想要聊的时候，就像刚才
Sean
肖恩说的，就是有点难以启齿。但是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对吧？我们要
对。
真实的面对本真本我。
是的。
那我们今天话题是
那些羞羞的事情，
羞羞的事情。
尤其是可能涉及到中老年他们的一些羞羞的事情。
是，所以今天呢，听到这期节目的人一定会长寿。
因为你们会关注到这个话题，说明你们。
对，就很注重身心健康哈。所以我你知道吗？我在我的这个我的视频节目当中，我有说过，说我的要求呢，maybe 有的人觉得很高，但有的人觉得是很低，因为我觉得你要找另一半，一定是身心健康，对
对，
吧？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
对，没错。
特别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聊的。我们去关切一下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他们在就性生活，不是熊啊，性生活方面，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对吧？他们真实的那种感受。那我们今天三个人未必是有，对吧？特别有这个 power 的这个发言人，可是我们就想讲一下我们周围的人的，对吧？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他们的在这方面的感受，
对对对
好吧？来，稻草人先。
，OK，所以其实就是说到这方面羞羞的事情，如果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家都很好理解，是那样子。其实精力充沛，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处宣泄的这种。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是为什么无处宣泄？
其实我还好，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个表哥，他是那样种身体特别好，然后长得特别帅的。然后他高中的时候跟他女朋友就那样一个玩七次，是真的七次。
那他宣泄跟你无处宣泄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没什么关系，当然就是作为年轻人那个时候，他当时就是可以一天，就是一次喝酒可以喝那样种18瓶啤酒那样的，那样年轻人，所以他的精力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喝酒真的对他个人生活没有影响
好像那时候还是没有看出来的，但是就是大家就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发现可能他就是也自身表现比较明显，然后体力慢慢跟不上了。然
跟
后
不上。
对，然后这种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你知道，作为这种 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这方面可能需求会降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这些都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
或者说也许他们不仅仅是需求降低，有可能是，
我很好奇善，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稻草人，你是什么年纪开始关注你表哥的性生活？
因为那时候我也开始有性生活的时候。
几岁？
可能就是或者还没有。
你第一次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其实我也不记得。
还记得吗？
可能15、16岁吧。
你是有多老？你竟然记不住15、16岁 ？OK。嗯哼。
那个时候。
哎哎，讲讲你的初体验。
初体验当时就是啥都不懂，然后瞎来，那就是初体验，当时就感觉比较难忘，然后
难忘，
对，就是
怎么难忘，
就是你找一个青春期的男生突然间接触那种事情，然后就感觉很奇妙很奇特。
那女生是第一次吗？
是，所以都是处于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啊、摸索摸的死都不合的。
我好崇拜你哦，不是我是羡慕你。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处女的时候，我男朋友不是。
啊、是吗？
其实我挺耿耿于怀，因为他是
很多女性都介意这一点。
对，我是他第二个女人，所以我很介意。来，莎莎，你初恋是？
我和稻草人差不多了。其实我第一次性经历的话，也是在大约15、16岁的样子。然后我很好奇，稻草人就是当你做第一次性经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压力吗？或者是你会觉得就像和一个人吵架一样，你会觉得事后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吗？
对对对，真的
当时是没什么经验，所以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发挥或者不发挥。事后想起来，就是那一次的表现确实低于我职业生涯的平均水平。
职业生涯。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就是那一次，因为当时就是很小，然后双方什么都不懂，所以就处于一个探索摸索的状态，就算表现的没有特别好的话，其实对方也没有表达就是很强的不满。
那你的处男座之前你都是在自我研究吗？
没有，处男之前其实就是在探索其他的阶段。然后到后来就进入了那个阶段，就是这样子的。嗯，
你不是说职业生涯吗？
Esther 你不要那么兴奋，听到这个项目
我好兴奋。
OK，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缺爱啊，对啊，对啊。
Okay.
其实我觉得你知道，就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要讲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搞笑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不管在什么阶段啊，他都不承认自己缺爱？
是，
对吧？
大家都有自尊心嘛，都不会承认。
可是缺爱真的是跟自尊心是划等号的吗？
跟这我们这种作为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文化有关系。大家记得在《李安》里面那个喜宴那部电影。他当时就是说，中国人闹这种闹新娘闹洞房，就是闹那么凶。然后当时李安作为一个群众演员出来，他说了一句，他实际上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性文化压抑的一种结果造成的。所以当时在这种，
你说是李安是吗？
对，李安
导演。这一分钟以后我听懂了。
对对对 ，OK， 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
很普通。
然后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们国人对于这方面有一种讳莫如深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一直或者羞耻或者羞愧谈论，公开谈论这种事情。但现在随着时代的演变，然后大家对这个话题慢慢都敞开了，能够更自然的谈这些。
哎，我听山很说你研究这个《红楼梦》是吧？
了解。就是我以前有读过一点，当时就是男生小时候喜欢读三国演义，后来读了红楼梦以后，我自己是觉得红楼梦确实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如果真的就是说世界上一定要说一本书最值得读，我可能会说是红楼梦。实际上这个跟我的专业自己研究的领域完全不相关。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专业是市场营销，我现在是研究
市场营销。
对，我现在研究市场营销这方面，就是我是一个在读的 PhD，然后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包括就是企业间关系、公司怎么签订合同，以及销售团队的管理、人员激励这些。
我发现我真好需要你这种人才。
是吗？啊，
可是你就讲到个人，对，你讲到个人，你觉得，你把你自己营销出去了吗？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是成功的，虽然有的时候
啊，真的吗？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会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在乎的稻草人。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外对客观的看看，实际上你觉得他是研究市场营销的 对吧 PhD， 你觉得他成功吗？就是个人的营销方面。
应该来说，你知道一旦说到市场，就有一个供需关系，然后对于像他这样PhD 市场营销方向的这一个 PhD 来说，我认为他在市场方向是一个卖方市场，他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焦虑。但是相应的也许有一些群体他们平时在父系文化的这种背景下，他们不被重视，或者是他们的某些需求被忽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一下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群体，他们对于感情还有一些羞羞的事情他们的需求，也许我们忽略他们太久了，我们应该更重视一下他们这方面的需求。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群被忽视了这方面的需求？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父系的文化背景，那么对于一些年龄更长的一些人来说，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由于这种日常的这种权威的惯性思维，我们会认为他们是一些绝对理智或者是绝对正确的代表，
对对对，
或者是认为他们不会有一些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他们不会犯错误，或者也不会会有一些
冲动，
对，
感性，
对对，会有一些感性的一些
表现
氛围，对，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认为一个东西我们不重视不代表它是不存在的，
对对对，
很有可能这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举个真实案例吧，你觉得有什么是你跨年龄你了解到的那部分人群他们真实的性生活的需求？他们很隐晦的表达吗？还是
不仅他们羞于启齿，我也挺羞于启齿的事实上
没有很直接聊吗？
OK OK， 事实上这样没错，他们确实有很真实的需求，特别是在那些羞羞的事情上面。
是什么年龄阶段？
在两性方面，大约在比如说45岁到70岁之间。
哇天哪，你这交朋友这年龄跨度这么大的吗？
你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忘年交吗？
哦，可以可以可以有。
其实是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就是当时这个金庸在修改他的这个小说的时候，
金庸
对修订版的时候，就《天龙八部》这部小说，他当时最初的那个3年版，他当时修的时候，徐长老对这个马副帮主的马夫人，他当时是。最初的那个桥段的时候，实际上马夫人并没有涉入这个徐长老的，但是在修订版的时候改了，改成马夫人确实有涉入徐长老，而且
色诱。
对，那徐长老在书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设定？
我只想听色诱的部分。
OK， 色诱色诱
怎么色诱？
色诱的部分在书中里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描述，但是你知道，就是徐长老当时的在书中的人设是80多岁。所以80多岁的时候依然能够有那种生理反应，能够被马夫人色诱。
不，你是说80多岁的老男人然后被一个马夫人色诱？
对，你知道
可是马夫人年纪多大？
马夫人可能当时按书中的设定应该就是30-40岁这样的。
80多岁还会有那方面的欲望吗？
对，还是会有这种反应。然后当时有人指出来，就是说金庸在年轻的时候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是不知道80多岁，他以为80多岁的人是没有这方面欲望，结果他修订的时候，他金庸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张良庸当时的年龄已经是80多岁，他亲测过，他当时是有这种需求的，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3连版的重新修订，然后说成这种，徐长老被色诱，徐长老被色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实际上金庸他这个修订间接的反映的就是一种就是老年群体，他对这方面的。实际上是有需求，只不过是被大家所忽视，没有重视的。
随着他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他逐渐能够把这种需求给呈现出来。
对，他已经意识到这种问题了，
就结合到这个角色当中。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新的版本就做出了一些修订，就是因为这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故。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之前听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比如说寡妇，可能已经
寡妇
对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他们突然得了艾滋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
艾滋病。
对，就是他。
哎，真的，我跟你讲，现在国内哈，艾滋病这块儿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最好的姐们儿，她是做那个医美的， 因为做医美他也是要打，就是跟这个针啊刀啊手术刀都有关系的，所以他要接触到这个血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定要做这个就是术前的手术前的一个测试。我告诉你啊，20岁就是前后的女性，艾滋病太可怕了，那个比例真的你们想象不到的，
就浮于水面之下的一些真相。
对，就很多女性她为了爱美嘛，然后她去做这个整形手术，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染了艾滋病。
不是，就是她已经是艾滋了，可是她没有意识到，你知道吗？对，然后医生，但是你知道像这种医美的他们很难讲这个事情，他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你可能需要去大医院
去检查
做一次，哎对，做一次体检，去做一次，不好直接说，你知道吗？
出于职业道德，他们也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
对，你懂的，所以他不能直接讲，你知道吧？那他也不会为你做手术，为什么？很危险，
风险
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很好奇，你的年纪30加的年纪，你怎么会去关注说老年群体的性生活？
没有，这个其实我没有刻意关注嘛。毕竟这个我还有很多年才能到达那个年龄层次，但是可能就是平时在听这种社会新闻或者其他的时候不小心留意到，然后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即使是年纪大了，年龄大了以后，实际上人还是有这种需求的，包括以前的这种医书古书，实际上他比如黄帝内经还有其他的，他们都有提出来人的性生活的这种需求在不同的年龄段时间段它的这种周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容易
还分周期呢。
对对对。
OK， 亲爱的西拉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到了哈，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饥渴就特别想要听下去，对不对？我今天话题尺度太大了，因为如果只有艾斯特拉哈尼一个人可能就聊点乏味的，是吧？什么老公杀老婆，然后分尸冲下马桶，对。好，其他宝贝们，定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不同年龄阶层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缺点什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在空中约会，我们的约会的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很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吃鱼但是不属猫就是我啦。好，那有机会我们在线下一起吃海鲜。好了，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的生鲜啊，真的，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活在当下，对不对？当你感受到呼吸，当你感受到说有人在认可你，对吧？当你觉得说你跟一个人可以有共情的时候，就是很真实的状态，对不
对？
对，
没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蛮有意思，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啊，除了 Estella Honey 以外，今天两个很有磁性的声音，哦，是两位高材生啦，对，高学历啊。然后呢，他们是学的不同的专业，但都在美国。 他们的美国的生活的经历 maybe 下一次我们再聊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点尺度啊，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应该聊，对吧？不同年龄阶层他们在人生阶段对于性生活这方面的需求，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很认真去面对你自己缺爱的部分呢？实际上你刚刚说忘年交，以你的年纪30不到，你的忘年交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对你这么嫩的
敞开心扉？
对对对，怎么能敞开心扉跟你聊这些呢？
对，当你在质疑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没有想过一个40多或者50多甚至60多岁的人，他们有可能在情感方面有某一样的需求，当你能够满足他们这些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你的忘年交。
那是这阿姨还是大妈跟你聊？
当然是叔叔啦。
哦，天哪，同性啊，同性，
怎么好意思说？
他们会怎么讲？怎么说？是喝酒以后说的吗？
就日常的交谈了。当他认可你之后，他就会说出一些他心里的故事以及他最近的一些近况。这里Estella 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么在你的眼中，你的长辈们他们在你不在场的时候，他们背后的那些生活在你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跟你比，我真的是差距蛮大的，因为可能比我年长的人哈，就是要么就是学历啊，是吧，啊，各种，他们很难跟我在我面前讲这些部分。
哎，对了，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的忘年交他们怎么跟你聊你的，不，他们的性生活。哎，你会跟他们交流你的性生活吗？真的可以吗？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不能。没错，这种话题正是因为它如此难以启齿，所以它很难就难以为人知的一面很难暴露在大众的眼中。
对，
即使是同为同龄人，大龄的那些中老年的男女之间，他们也很难知道互相的状态。
可是他们有这个需求啊。
对，没错。那么就像我的开场白那样介绍的，我是一个行走于理智空间的一个情感行者。那么我觉得用数据说话会更好一些。那么在不久前在微博上曾经发起过一项调查，调查名为你的父母还有性生活吗？是不是很热辣这个话题？
我觉得应该聊啊。对，应该聊。
没错。然后这个调查一共收到近1000份有效问卷。有50%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父母已经没有性生活。你觉得这个预期符合你的想象吗？
50%？
85%。没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就大部分人都
难以想象。
没错，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已经，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你觉得这样符合你的一些想象吗？
不是，我是觉得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婚姻的名存实亡，可能那个概念不一样。就对于我来讲哈，我没有经历过婚姻，我未婚没小孩，但是我觉得婚姻的名存实亡就是说没有感情了，也没有激情了，没有想要性爱的，没有性生活的部分，
没有冲动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
过于理智。
所以他们85%是没有性生活，对吗？还是
不，也许你是这么想象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潘绥铭给全性留下的历史证据一文中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55岁到61岁的老年人中，53%的人每月有一次性生活。
我好羡慕。
为什么？
真的假的？我连一次都没有哎。真的假的？太羡慕了。
那还有可以让你更羡慕的东西吗？你
就笑我，就笑我啊！我真的没有，好惨。
有93%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月3次哦，3次哦，什么概念？是不是更羡慕了？
我其实一直想
说，
那个时候我好想要老。
我想说身体真好。
对啊，身体真好。
其实这里就是要指出一点，老年人他们其实普遍怕孤独，需要情感慰藉，比如说到相亲角找老伴儿，或者是他们需要一个性伴侣，或者是爱的伴侣。我们年轻人，我们可以去蹦极，可以去跳伞，可以去做各种各样刺激我们身心、刺激我们心脏和大脑的东西。 但是对于老年的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其实很有限，对不对？
哎，说到这里，肖润，我跟你俩我分享一个我看的一个韩剧哈，这韩剧也是获奖的。这个女主呢也是很资深的一个女演员，对。然后呢，这部片子呢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老年人在做特殊服务，你知道吧？就站街。
哪方面？
站街。
站街。
对，站街。然后呢 ，maybe 他的年龄是在60左右这样子。对，然后他有个儿子，可是他跟儿子的生活完全是隔离的，就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吗？然后他又是一个人，可是他又要生存嘛。
没错。
他因为生存的关系，他就在做这个特殊服务，做性服务。
他是被迫的吗？还是他没有？他是没有别的选择，还是他？
都有。
还是他自己也需要？
对 ，maybe 他有需求，然后但是可能也是啊，就是生活的被就是。被迫要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吧？然后啊，但这个片子后来获奖了。然后这个，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赤裸裸的人生，你知道吗？
对对对，
现实我们接触不到，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我当时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因为这样的一个60岁的女性啊，然后呢站在那个街头，她跟别的女性来讲，在年龄对吧、身材、颜值方面已经没有可比性了。可是他还有他的固定的客户，你知道吗？他有固定客户。
他是针对谁？针对哪些客户？
中老年，就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对对。
大概是什么年龄？
也就是60多岁这样子。对。然后你知道那个故事真的很真实，为什么？他有固定客户，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个短暂的影片当中，只能啊，你知道吧？只能说展现一部分。
是。
他讲了几个小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两个故事，一。有一个男的他不想活了，嗯，
为什么？
他有绝症。
OK，
对，然后他不好意思，我现在好了，我承认我现在喝多了，对，我现在很晕，对，但是我记得这个故事哈，就是大概啊，大概一个概念，对，那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故事。嗯，有个男性，他呢是他的一个老客户，
嗯，
对，然后他本身是有绝症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治愈了，
对，没办法治愈，然后他就想死。那他要死的话怎么办呢？他就想这个女的帮他。那他俩是曾经有过性生活，
okay，
有关系的，
老相好。
老相好，对，所谓的，我们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
你说突然间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如果男的在女的胸部里面死掉，那到底算是这种被强奸还是被谋杀啊？然后答案是安乐死。
啊，真的假的？
安乐死。
对，人家是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温柔乡里，
对，
去死了，
窒息，
去世了，
窒息而死，
嗯，窒息而死，
对，
嗯，
是哪一
个？就算安乐死是吗？
对，他
也算吧，我觉得算了，
好像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好，两个男人都认可了，我也认可了。然后对，继续讲这个故事啊，就是其实算他杀了，真的。但是你知道吗？这女的不想害他，可是这个男的就是说。嗯，求你了，帮我，让我死。
是韩国。
然后这个故事，后来这个故事让另外一个男人知道了，那个男的也很惨，也是单身很久，70多岁了。然后呢，没想到他最后一笔财产留给了这个女人。
OK。
他俩的关系就是性伙伴，不，也不是性伙伴，就是说你有诉求，我有需求，我给你钱，你满足我。
嗯。
可是就在他俩最后一次上床的时候，这个男人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把他最后的财产，
所有财产都留给了
留给这个女人，这女人都没有想到呀，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呢，对，他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帮那个男人死了，那男人我认识很多年，我知道他的人生经历。
但也许是一种解脱。
对，他帮他解脱了。然后后来这个男的自杀，是自杀，你知道吗？就是第二个男人啊，跟他在一起躺在一个床上自杀了。
其实韩国很多电影它都是反映很多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特别
是而且很之前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男人死掉的时候，他的大多数财产都是留给最后一个小妾，就是因为
什么？
可能遇到最后一个小妾，反而就是自己在生命尽头，可能最投入最多感情的一份真爱。对，所以
就精尽人亡的前一刻是，
对，或者说可能
印象深刻，
或者说可能是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最后的付出了一份感情，所以经常就是在这种财产的纠纷里面，小妾可能得到的财产，分得的财产是最多的。
哎，所以说就是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件好事，对吧？对不对？对吧？
可能是这么，
嗯哼，
对，
可以说可以这么说，就是。 但你觉得一个人是错的人，也许是从一个世俗的眼光，是从大众的眼光，但是对于那些年龄相对较大的人来，那些人群来说，也许同样的道德观并不适用于他们。
对，
你觉得呢，艾斯拉？
怎么不适用呢？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需要一个最终的关怀，需要能够切实。
最终关怀
这有点太过了。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可以提升他们老年生活实际生活质量的一个需求的那么一个人群。
怎么个提升？
比如说做一些羞羞的事。
可是谁帮他们呢？对吧？如果他有这种需求，可是他没有对象啊，那怎么办？有些你知道，像很多失孤，就是你知道没有孩子，然后孤寡老人，
对
吧？对，无保护，
没错。
对，他就一个人，甚至可能有孩子，他也关心不了他，对吧？钱财方面都帮助不了他，更何况是对吧？个人的生活、情感生活、性生活都不会关注。那你说这些人群，他们怎么解决他的人生幸福啊？幸福怎么获得幸福？
在你看不见的角落，只要有需求存在，自然会有人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啊，
也许会以很低的价格啊，这里
中国也有这样的。
不好意思，稍微不能在这里多说，但是
哎，说，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会有一些中年女性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去满足老年。当然这样说有点性别歧视了，可能是老年男性，有可能是老年女性的这方面的需求。
哎，就是说中老年的男性也可以贩卖，怎么讲，就是
出售
啊。真的吗？
对，是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我听的更多的是女性，对不对？
对对，
男性也可以吗？
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经验。
他们是缺钱还是也缺生活？
可能一方面缺钱，可能刚好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可以从中得到自身一种满足。这是我猜的。
那你听到真实案例，我们想要听真实的案例。
当然有真实的案例。对于这种真实的案例来说，大家就当故事听好了，因为也许离大家的生活，真实生活会非常遥远。
对，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有一些下沉市场，这些下沉的市场很有可能需要就是会有一些细分的领域，有一些需求需要满足的，那么自然会有人去满足那些领域。当他们自己需要有这种挣钱的需求，然后市场上又有这么一种需要被满足的欲望，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填补这种空白，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在现实当中可能是女性去填补男性的空白会稍微多一些，因为生理上的一些差别。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你是说在中国真的这个市场其实属于什么状态？饱和吗？还是我们可以加入吗？
你想加入吗？
没有，我真的蛮好奇的。大概价位是就是女性满足男性，以及男性满足女性，大概这个价位区间，你懂吗？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开玩笑的，但是这个市场确实是存在的。
啊，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我不好说，但是至少
说吧，
大约在如果是一个女性，中年女性，在不谈及姿色或者是其他的附加的价值溢出的情况下，大约在50到150元左右。
美金啊？
你猜？
不会吧？
当然是人民币了。
人民币啊！
天，
如果是
太便宜了。
如果是美金的话，这个感觉好像
没办法支付
的。
不可想象啊！
感觉如果是这个在一些小地方年轻貌美的，可能都不用这个价钱，更不用说是中年
人。你了解的美国市场？
稻草人，你有这方面经验吗？
对，或者别人的经验。
我其实对这方面经验确实比较少，很遗憾啊。但是总体来说，好像有人说过，就是说这种价格一般，相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可能就是200，不管是你比如说在中国，可能200人民币。就是稍微低的可能也会有，比如说在美国可能200美元，可能比较低的也会有。所以的话就是说
真的好低啊。
对，但是可能
想到了，
我真的没想到。
但可能高一点的话可能会有更高的，比如说如果是包装可能会从这200到1000都不等，然后可能还会有更高的。所以就是取决于你是
这个
怎么样市场营销，是不是？
说到市场营销，这就是
你的
专业领域了。
对，市场营销的博士。 但是真的，你讲到这个，我真的很意外，这个价格也太低了吧？
是这个，反正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这种价格是不一样的。嗯啊，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经验，主要在小城市，据说在小的地方，有的时候价格反而会更高。就是，
你说的小城市大概是？
可能三四线的那种小城市。
比如
我不好说什么，就比如
说吧，说吧，我们节目就是要真实的。
OK OK。
信息。
就比如说一些没有听过，你比如说北上广这是一线，那比如说杭州、南京都是二线，然后接下来三线，是不是？然后再接下来可能就是四线。那四线的这种小地方，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市场供给不是特别多，你如果是作为一个男性想去找这种女的，那可能就比较难找到。就是因为这种市场供给比较小，所以价格反而会高，听说是有这种情况。
市场为什么会小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
难以启齿吗？
不是，就是因为
对，我觉得市场一直是在的，对吧？
但你知道，优秀的资源，优秀的资源他们都流到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所以
你说的是供啊，我们说的是需，对吧？
对对对，需可能会有，但因为供太小了，所以你这种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减少，所以你的价格可能就会抬上。
哦，对对对，哎呀，说到这个，我真的血淋淋的案例。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真的就有人叫我做公关。
是吗？
对，说一次$3000。
哦，还挺高的。
对，我当时不觉得，我还觉得小钱。真的真的$3000，他说小费还另外算，他说小费属于你。
这样吗？
我吓到了，因为这个人所谓的这种什么兼职的嘛，兼职的自媒体。
Esther， 你不会有心动过吧？
啊
？Esther， 你不会有心动过吧？
我刚听着你不会有性生活吧？我说真的没有，真的老缺了。所以你刚刚讲什么中老年市场，他们这么有性生活，我老羡慕了，真的真的。
这样吗？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这边啊，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在美的一些华人，可能他们为了利益吧，为了赚钱，可能去做一些啊违背自己人性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自己有女儿的呀，我就觉得这种人怎么啊，对吧？你想象不到的，他会去做这种事情。他刚开始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好，可是后来你发现说哦，他就是包不住了，他就很利益的，他就想要跟你怎样。OK， 亲爱的西乡宝贝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说啊，几位？有点刹不住车了是吧？其实他们俩都太含蓄了，他们能聊得更多。好了，定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话题，就是关于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一方面，精彩的幸福是吧？我们要关注一下。OK，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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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吃鱼，但是我不属猫。你喜欢吃什么呢？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希望说，在这一个小时，你听到我的声音，以及我今天两位嘉宾啊，山岸跟谁？稻草人对。对，我们跟大家对来分享这一个小时时光，希望这一个小时你觉得说你是很开心的、很放松的啊，不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对吧？那我们今天话题呢蛮有意思，其实我们三个人很搞笑，我们在录音之前是非常嗨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俩把 包括我自己，对，包括我自己，开始录音就开始装，就是不淡定淡定，开始淡定，因为太专业了啊，特别职业的一个状态，就录节目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俩说过，说我曾经真的是有，曾经啊，就是上一次喝酒的状态是因为电视台嘛，电视台对我们那个年底尾牙的时候，喝就吃饭喝酒，对，然后敬领导。就我为什么就是不接受这种啊体制内的东西，对，就走出来了，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人也不是很来虚的东西，那我但我就很感恩，就是有一些很赏识我的领导，对，那酒宴上我要敬一下，那我就不胜酒力了，所以说真的尽力过后就是 hold 不住了，对，后来我还是坚持去回台里边做节目了，所以那档节目我真的是就跟不着，我就撑着，你知道吗，就是手撑着我的那个大脑袋，然后就录完了，特别不容易。那今天这档节目也蛮有意思，我们是三个人其实都喝酒了，
是吗？
对，我们三人都喝酒了，对，那其实蛮好的，我是很晕，他俩都很清醒，所以今天节目是他俩 hold 住全场，不是我。来再一次 say hello 一下。
大家好，我是假装不在乎的稻草人。
假装不在乎，你干嘛那么虚伪？
对，习惯那么虚伪，为了自我保护。
OK， 好，来，Se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行走在理智空间的感情行者 Sean。
好专业。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我有比较丰富的感情经历，但是同时我也更倾向于在一个理智的框架下去看待他们，这样可以给我提供更好的视野。
你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经历的人，但是你有刻意在控制自己吗？去理性的看待。
对，没错，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那可是我好好奇，这些中老年男人，对吧？你干嘛要忍住笑？当时就他们跟你聊这种个人很隐私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是吧，人都有这种年龄上的压力嘛。
没错。
他凭什么跟你这小嫩草聊这些东西啊？
对，就是因为你能够收束住自己的感情，那么你才可以更好的平等的和他们对话，他们才敢于说出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你觉得是吗？
那你当时怎么 control 的那个状态？你怎么 hold 住全场？
当然。
我问一下，他是一对一跟你聊，还是几个老男人喝多了跟你聊？
那当然是一对一了。
哦，真的啊？
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防备心理会更加的严重，就在通过酒精或者是非常非常私密的聊天，
喝酒了，
对，非常私密的聊天情况下。再加以酒精的催化，这样他才会讲出他真心的故事。这也
好了，我知道你掩藏很久了，快快快，赶紧说点实料。
反应。那么，其实
好学究的感觉。
其实我在想，你们是不是会有一种预设，一种假设，就是只有老年的男性会更有这方面的需求，而老年的女性不会。
不了解啊。
其实你错了，其实，年龄较大的女性也会有类似的需求，而且会来得比年轻的女性更猛烈。对，你知道荷尔蒙的这种周期，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女性的来的会更晚一些。当她在年龄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她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荷尔蒙去刺激她，让她去有这种索取的欲望。
哎，有一句话说什么？四十如虎是吧？
坐
地吸
土。
对。
啊？
坐地吸土是那个词吗？
哦 ，OK。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对。
对。这并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而是一个客观上的
对对对真实的，对对对，生理上的需求。
对，但其实我看到的一些研究结论，可能跟稻草人说的有点不一样。
你是稻草人？
哦 ，sorry，
跟上一说的不一样。
对，跟上一说的不一样。稻草人已经不好了。
对，稻草人有点晕了。
其实就是我看到，就是说，好像随着年龄增大，这种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都会减少，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方面的欲望会降低。
最后十几分钟，赶紧珍惜，好不好？
好，
说点真实的，好吧？我想听案例了。
说点真实的，就比如说之前说的那种，就是我听过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寡妇，她收养了一个流浪汉，结果后来这个流浪汉提出跟这个寡妇发生性生活，后来这
发生了吗？
发生了，
发生了，
对，后面两个人就糊里糊涂，那当时寡妇
就在一起了，
没有在一起，就是相当于是一段露水情缘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他收养的流浪汉你很愿意跟他要怎样？
对，是流浪汉提出的，然后寡妇可能就是糊里糊涂，他没有拒绝，
有点被动。
对，然后
只是有点被吸引，
可能根本没有
吸引，
可能就没有吸引，可能就是糊里糊涂的接受，也有可能就是说在那种情况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体验了。
那所以他们年龄悬殊是
年龄反正都挺大的
啊，
都不小，至少都60岁。
他收养了一个流浪汉，然后你说年龄悬殊不大？
对，可能就是说收留的一个流浪汉，可能就住一两晚上这样子。
嗯，
然后他可能收留了好几个。
后来呢？
后来
收留好几个。
对，
哪有天哪？
对，好几段露水情缘。
对，有过几段，然后最后发现就是。
我羡慕这姐姐。
当这个对，这个姐姐可能最后突然间。查出来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自己有艾滋病，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难以理解，就是说年纪这么大为什么会有艾滋病。后来他才联想到自己收留这个流浪汉的经历，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流浪汉当时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传染给他。
这姐姐也太解放天性了吧。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如果没有体检可能没有人知道。
对，
但是体检完了以后后面大家才知道。
你说在中国国内的
对
案例还是
对
美国的？
在国内的案例。对，然后在美国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不完全是为了性生活本身，其实在留学生群体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女生，但可能不完全只是局限于女生。
你说的是女留学生可能出卖肉体去赚钱，然后
有这种情况，
价位，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很好奇价位，
价位非常高，
赚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高
的。多少钱你可以接受？
嗯。
好认真在
想。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就是不要钱，不要钱的
经历的。
嗯。
但需要你们帅，如果是真的是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女生愿意主动
出钱。
就算不出钱，可能免费，是不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哇。
稻草人太会说话了。
对啊。
但你知道，就是像留学生群体一般，大多数大家是不缺钱的。如果真的就是留学生群体里面有从事这种情况来获取金钱的。
嗯。
可能一个晚上少的话是要好几千刀，然后多的话可能是上万刀，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留学生，对，留学生里面很多白富美，然后他们也是女神，别人心目中的女神，然后他们如果是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就相当于就是真的很高的收费。
所以他们就是也可能不差钱，对吧？然后呢，就是解决性生理，对吧？性需求的同时赚点钱。
他们有的就是差钱。但比如说他们想买个爱马仕，可能他们不想找男朋友要钱，可能比如说每次找他们有的还是已经有男女朋友的，但他们就是说
啊，
对，但他们比如说我不想每次买包都看我男朋友的脸色。
有男朋友的同时他去外面做这种事情赚钱，
男朋友不知道，男朋友不知道。
哇哦。
所以你是有为此花过钱吗？
然后很不幸我没有那么有钱，所以我没有这种经历。我是看其他的一些报道然后说的。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有这种白富美，可能他们可能就是做一次一个晚上可能1-2万美金。
哎，我很好奇啊，我讲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最近嘛，就是我看到抖音上啊有一些男人啊男主播他们在分享一个事情，真实的案例。我后来我也去查看了一下 YouTube 上面关于这个女生的故事，那这女生呢是在英国留学的一个女生，她曾经就是走到，哎，有个叫，哎，你们男生懂啊 ？P 站还是 B 站
？B 站吧。
B 站呢？
我觉得从这个前
有一个什么？
北美是 P 站
啊？
如果是北美那是 P 站
啊？北美啊，北美 P 站。对，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在 P 站呢，就是说。对，有一系列的视频。
Okay.
对，然后呢后来也收费了嘛。
嗯，
我后来我真的不看这个，我真的不看这种网站的。
嗯嗯，
是不是很无聊？哎，说下哎，在你们的心里你觉得一个女生会去看这种有色的网站和不看是什么区别？
其实真的据我了解，
你们会喜欢就是愿意看这种，
没有，就是真的据我了解，其实后来我接触的女生有喜欢过的女生，当他们真的就是说跟我已经很放松的状态然后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有说他们实际上是有看 P 站，他们不会像男生看那么频繁那么规律，但他们也会有看。
对，我的问题是就是说看与不看的女性在你们眼里 是什么感觉不一样的？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吧，这只是一个人之常情，在我看来。
对，而且就是说女性的，就是尤其是国内受过教育的，她们很多天性是受过压抑的。
对，
所以就她们可能看起来就是很乖，然后就是好像你不会，甚至有些是很，你感觉是冰清玉洁的，他们不会有欲望的。
但要偷偷看。
对他们，
嗯，
偷偷看太正常了。其实人都是有欲望的。
天
哪，
那像对像我这样，我很直白表达说，哎，我缺爱，对吧？
嗯，
就我真的是缺爱情啊，
嗯、
对吧？女人，人家说爱什么样的女人是有魅力，就是缺爱，不就是有爱情滋润的女人。
最有魅力。
对，是不就说人家看得出来你有没有被爱情滋润。
嗯，
像一看我就这么干燥，真的就是很缺爱。但是我觉得我很敢于承认说我缺爱，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对吧？我承认，可是我真的不会去看这种网站。
没有，确实
我不会去看。
可能
我以前跟男朋友会看，可是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个人我不会去看。然后我继续讲这个故事啊，这个英国的女生她后来靠此赚钱了。
嗯，
然后因此有一些我们中国的男性，我啊叫跨那个科学上网，
啊，
他就看了这个 P 站内容，
去找他，
哇，还有不是去找他，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啊亚洲的中国，而且是中国女性留学生，竟然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了关于他的一个报道，我去 YouTube 先看了关于他的报道，他被采访，后来我就看 P 站，我就是为了他去看那个 P 站去看，对，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刚开始说那个人设是我缺钱交不起房租我就做这个事情，但是他说其实我不是真的缺钱。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半信半疑啊，不管说他的初衷是什么，对，
有这类群体，
对，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对，那他可能后来火了嘛，他就觉得要面子，他就不敢讲真实的啊个人的事件。那后来他就说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是跟好朋友，
就跟他认识的，
对，他都是跟朋友就熟的，
嗯，
他觉得说这个男的是很健康安全的，
嗯，
他放心去做，然后那个男性可能都戴面具，然后或者说你知道吧，包括他女也可以
OK，
他跟女的都有，
很
不管啊，
很吃得开，哦，
也不是吃得开，就是说就是他跟朋友都可以接受。
所以他动机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是出于满足自身的这种欲望。
对对对，因为他说我有性需求，因为他是留学生嘛，
嗯，
他说我真的有性需求又没有男朋友，
嗯，
那他又觉得说我并没有想为了做这个色情的事情去，你知道吧，这并不是他想要那个目的。
其实我也遇到过，
所以一方面你知道吗，一缺钱，嗯，二缺爱，但虽然就满足了呀。然后后来你知道他刚开始是不收费的，后面有一些视频他是收费了，而且他很高调说啊我加入了一个什么什么网站，然后希望你，对，他就希望你再去进入到另外网站去关注我。嗯，
所以 Estella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变质的过程，会有一点，
有可能
会有一点变质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女生的初衷可能
并不是为
缺钱，没有 maybe 可能是缺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她可能缺钱也缺爱，
嗯，
你知道吧，
到后面就更纯粹，
她就是为了挑战，你知道吗，可能 maybe 她挑战自我，她想去尝试，
嗯，
把这种很隐私的东西去秀给别人看。
对，
她可能也不想要就是说哎呀我要为此去赚多少钱，你知道吗，就两方面都去满足的时候，她发现哇突然间爆了，你懂吗，
当她所有的需求
都满足了，
对
对，钱以及性都满足了，
对，
我看了
很难拒绝。
对，其他的颜值其实一般了，真的。
其实
身材嘛也就还好。
我
Estella 你不会是嫉妒他吧？
没有没有嫉妒，因为他可能所谓的邻家女孩，就讲的好听点就是邻家女生，
嗯，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不同肤色啊，
嗯，
不同国籍的人，他男人跟女人去看。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是是是，
男人去看女性，以及女人看女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她长得真的很一般，那就是人家说啊，什么邻家女孩。
你知道我身边，包括我的朋友，
嗯，
或者我之前谈过恋爱的女孩，
嗯，
她们有的就是颜值比较高的，
嗯，
然后她们就是实际上就她们没有，因为就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她们没有表现那么明显。但是我跟她们交谈交流过程当中，我可以感觉得到，
她们很需要性。
对，或者说他们其实很渴望自己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性体验。
哦，
就是真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他会把你想象，把你当成不同角色，你要满足
他
们。
倒没有把我当成不同角色，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可能
你有察觉到这种。
对，他甚至有的女性，她表现出来就是她愿意未来采取一种开放式的婚姻态度，就是你可以有你的体验，我也可以有我的体验。 但就是我们还是忠实的伴侣，但这种体验是开放的。
嗯，就是说就是在婚内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关系，但是
如果对方也接受认同这种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
在各玩各的，
对，可能就还有的那样心，
那是分床睡还是
就平时可能是一起睡，但是就是允许开放的，有这种开放式的体验。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开放式的体验，但他们心里面其实是也渴望
想要释放，
对，
很饥渴，
有这样一个种
子，规定，对，规定是很饥渴，但是他们可能是渴望有不同的体验。
那你会觉得说，那你会觉得说你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才会敢这样表白的很直接吗？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有的可能是表达出内心的一种需求，有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在
因为你的原因还是
好朋友面前，然后一种心事的一种袒露，或者是一种隐性态度可以被观察到。
所以你跟你的异性好友也会聊到这方面吗？
我跟我异性好友有看情况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当
那也会实战吗？
哦，没有，
还露骨的吧。
对，真的有哎，真的有好朋友就实战，可是他们就是你知道吗，就不会说。
对，实际上是
很
遗憾，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我知道，就是其他有的人，我认识的人，他是有很多，比如说约炮的体验或者什么样子，就是他甚至是把炮友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去关心的，然后彼此保持这种关系。
嗯哼。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来说，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很有同理心去同情炮友的遭遇，或者说还会为炮友这种婚恋找对象。
哎，真的，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嘛，韩国电影，就是因为那个女的她有同情心，你知道吗？有这种共情能力、同理心，她会觉得说，这个人不单是我的一个客户，而是因为他背后还有很多故事，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人家把这个生死大权都交到他身上？后来就是有人甚至说我的遗产都给你，他没有所求呀，他不需要，可是别人愿意给他呀。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就真的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个人出现，他就愿意把你的东西给他了。好吧，是不是有觉得有点聊得意犹未尽？
是
没错，
也觉得很神奇。
对，可能有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你们俩都太装了，你知道吗？本来
怎样，
就是在录节目之前我对你们的期许太高，可是啊，聊节目的时候你们都太理性了，有没有？
还好
啊，
我们其实都聊得已经很放松了。
好，那我们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下次再继续，好不好？
好的。
我觉得这个三人搭档还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个小时时间呢就马上就要过去了。那真的，我作为这个主持人，我都自己都觉得跟两位男嘉宾啊这么有高学历高颜值啊，就我替你们看多看几眼，真的是有
是是
有真的有才有颜，很难得哈，你们这么优秀，让别的男人怎么活，很不容易，真的很感谢两位参加我的节目哈，有意思啊，我们就是相聚在是吧空中，所以感谢大家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 OK， 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来继续锁定爱情麻辣烫，说晚安了。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bye.
Bye bye.
Good night kiss.